请你说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次呢，我们讲了关于洗礼的一篇道。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关于圣礼，因为我们基督教的圣礼就只有两个，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也就是洗圣餐。因此我们今天就会把第二个圣餐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来论述关于什么是圣餐。那么我记得我刚刚进主的时候，起初就是去在东岭那边的小组参加聚会，也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过不是周三，是周五。那会儿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是吧？参加小组的聚会，每次的小组长也是会做饭，白菜啦，炖个粉条啦，豆腐啦，也很简单。然后呢，吃完饭大家一起学习圣经啦，唱一唱赞美诗，这样子就特别好。我宿舍的同学每次知道我去聚会，就会问我你去干什么去。后来听说有饭吃，说后来他们就传说啊，每次去吃圣餐去，这是他们的理解啊，在教会吃的饭就是圣餐。其实不要说他们，可能连我自己一开始对圣餐也是这种理解，在教会吃的饭就是很圣洁，圣那就是圣的，叫圣饭比较好是吧？叫圣餐比较好是吧？所以当时我自己也这么理解的。可是随着当然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啊，圣餐并不是说在教会吃的饭。有时候我们那叫爱宴或者叫别的形式，对吧？那关于圣餐，圣经自己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来主要来去看的。可能这样的道不会是很怎么说呢，很常会讲，但是也有必要我们在隔一定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也许里面的经文和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很多，但是透过这些知识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来看，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关于圣餐的话题。我们会分这么六个方面，它的圣经中的记载，圣餐的由来，圣餐的意义，圣餐的解释。意义和解释是有一点区别，等一下我们会说圣餐的受众和圣餐的施行这么几个方面。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结论性的。我为什么每一次一定要放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在这儿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可能觉得经文特别多，你有没有记笔记的习惯，那你就很难自己去回去总结出来讲的是什么。所以等于我帮你总结啊，我们这个篇道的要点在哪里，所以结论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分别的来看，分别来看圣餐呢。在圣经的四福音书中的三本福音书中都有过明确的记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过明确的记载。那么其他的地方不是说没有记载，而是说没有那么明确。也有过一些个经文是强烈的指向就是关于圣餐的，以下我们会提到。我们首先就来看在圣经中出现过的这几段经文，主耶稣的原话是怎样的。那么几位使徒被圣灵感动，从不同的角度去继续圣餐的设立的时候，他们分别是怎样去描写当时的情况的。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吃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是主耶稣被卖的前那一夜，对吧？不是前，是那一夜，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夜具体是哪一天呢？他们吃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对吧？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是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就是今日之复活节的前三天，对不对？逾越节的晚餐。那么他们吃的时候，就是耶稣跟他的使徒们，对吧？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吃，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马可福音的记载也类似，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如果单单有这个动作，那就是圣餐吗？拿起饼，祝福，掰开，分给众人吃，这就是圣餐吗？五饼二鱼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行，五饼二鱼，还有这个四个饼几条鱼的这个时候，七个饼几条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把饼掰开，祝谢了，就分给众人，对吧？但那不是圣餐。只有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这一次，这是设立的圣餐。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在路加福音里边写的呢，就详细了一点点。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里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你会看到耶稣的几次这个强调都有指向说圣餐，也就是最后的这个逾越节的圣餐，预表着将来天国的宴席，有这样的含义在，对吧？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会看到这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基本上是很相似的，因此这个仪式它的设立这个组成部分还是比较清楚。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保罗所听到的，当然当时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保罗不在现场，那么保罗听谁讲的？那无非肯定是彼得约翰嘛，他们是传讲下来的这个事情，他是如此领受，也如此的去教导和吩咐他所传福音的那些地方。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三个字其实就是圣餐一个最主要和基本的含义，纪念主，对吧？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不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杯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保罗在圣灵带领之下呢，对圣餐有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是关于自我警察自己的罪这个环节，等一下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说。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圣餐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因此没有任何争议，这个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一个礼仪，一个仪式，也在圣经当中有多次多方的一个记载和表述，我们对此不该有任何的怀疑，肯定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在教会当中来施行圣餐礼，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也应该在教会中接受圣餐，这肯定是一个完全来自于圣经的启示。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虽然明显在历史上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那么他有没有别的一些个传承和历史的渊源和来历呢？上一次我讲洗礼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他跟旧约当中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应，其实你根据耶稣的洗礼是与约翰的有那个承接的关系，然后约翰的洗礼呢又是跟犹太人所施行的一个洗礼有一个关系，犹太人这个洗礼又往上上溯，你发现呢直接是来自于利未人的洁净之礼，是这么一个脉络。当然这一个历史脉络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认为并不是由洁净的礼来预表，而是由割礼来预表，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不过我们愿意相信跟洁净的礼这个继承性更强烈，从灵意上来说你更可以往上上溯到了大洪水的时代，那个洪水的预表，对吧？所以你会看到了圣经里边对洗礼有这样的预表。类似的对于圣餐的预表是什么？ 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也很明显的一条，就是逾越节，对不对？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给以色列民设立了逾越节，这个逾越节跟圣餐之间的关系发现有主要是这么几种。首先你从时间上来，你就应该知道主耶稣在最后的一个逾越节他设立了这个圣餐，可以说这个圣餐里从此就是一个承前启后，开放了一个新的属于基督信仰的，属于一个成全了的上帝信仰的一个新的礼仪。它是新的，但它又不是凭空而出的，它是与这个逾越节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讲旧约新约的分界点就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因为耶稣在那一刻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这个时间点具体来说就在这儿，从此逾越节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因此我们今日没有人过逾越节，对不对？因为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已经彻底的来，彻底的被献上，成全了。请注意，我们经常会讲旧约新约，新的旧的，新的旧的，哪一些取代了哪一些。说取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把那个废掉，因为耶稣讲过他的律法是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掉的，而是另外一个词，我们叫做什么？成全了。成全和废去那绝对不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说圣餐可以说成全了逾越节，它所涵盖的意义不仅包括逾越节，而且要远远胜过逾越节。因此这个叫做成全了。既然有了一个更美的更好的用主的神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回去守过去的逾越节，因为你在去领圣餐的时候，就其意义上你已经守了逾越节，因此没有必要再显明出一个逾越节。就如同你来今日敬拜主，主就是那个被杀被献的那个羔羊，因此你没有必要去市场上买一只羊来定期的杀一杀，献上去烧了当燔祭，你会发现这个承接关系在这里。因此今日要有人拦住你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你们过不过逾越节，哎，你愣，这就是一个韩国的异端。凡是这种异端都有一个显明的特征，就叫做断章取义，而且愿意是拿旧约当中的一些个例子来去要求你遵守，而忽略到了新约耶稣成全的那个部分。因此别人再问你你们过不过逾越节，你为什么不过逾越节，你要反过来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过逾越节，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它有关系，它有承接的关系。那么时间耶稣是在那一刻成全了旧约，设立了新约，因此圣餐从此以后取代了逾越节。从灵异上你去回想，你发现逾越节有许多的一个要素，也的确是在表征和预表着圣餐，表征着今日的救赎的大恩。比如说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定有的是一只羔羊，是不是？这一只羔羊而且不能是成年的，还是一个羊羔，是吧？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细节，说骨头是一根也不可折断的，对不对？用这样的一只羔羊，你会想象到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最后已经离开世界，就是已经死亡之后，兵丁们上来，按照罗马人的规矩是要来检查你死没死，如果没死的话他就让你快点死，快点死的做法是什么呢？打断他的腿。为何打断他的腿他就会死呢？是因为，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人被钉起来过，是吧？但你有没有试过可能双臂挂在这个双杠上之类的，有一个悬空的支持的时候，你会知道哪个地方在最用力。他们去经过考察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你说他流血过多，其实扎上去那个血可能不至于那么快，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重力把你往下坠，于是使得你这个肺被压迫被窒息，你就必须用这个腿拼命的往上撑起来，让你这个肺有一点空间能够呼吸一下，如果一会儿又把你压下去了再往上撑，所以说这是一种世界上最严酷的一种刑罚。因此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很强壮，停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死，打断他的腿他就不可能再把自己的身体往上撑，就一定会死。 所以说打断腿这是一个执行十字架的这个刑罚之后必然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这一锤子要打在耶稣的腿上，旧约的预言可就应验不了了，因为说过那个羔羊是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的，对吗？然而当个兵丁来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已经死了，他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而旁边两个犯人的腿就被打断。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预表是非常的准确的。因此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它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显明的是指着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来说的。我们不会详细展开很多，你要是只是可以做一个很专题的一个讲道，里面还有无酵饼，对不对？这个无酵饼你会发现到耶稣自己拿起饼来掰开注谢的就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因此它就是很明显在预表着和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无酵那就是无罪，对吧？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一个身体为我们舍的，包括里面还有苦菜是象征着主的受难等等。所以很多的因素告诉我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逾越节在旧约的设立就是在预表着新约的这个圣餐之礼。然而既然它是预表，它就不是那个本体。当这个本体来了以后，就没有必要再拿着那个预表来说事儿。耶稣都已经自己来了，因此我们今日所要执行的是圣餐礼，而并不是过逾越节。那么既然说是预表，你就会知道其实不光是逾越节在预表耶稣的设立的圣餐礼。我们看跟玛拿的关系，大家知道什么叫玛拿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犹太人在旷野中流浪，他们都吃什么？因为那是旷野，是不毛之地，像沙漠一般，也没有办法种地，因为到处漂流。因此他们吃的呢是上帝所从天上降下来的一种灵粮，叫做玛拿，形状像一种圆圆的薄薄的一个小圆饼的样子，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耶稣是怎么论述这件事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也是一个关于食物的一个神迹，对不对？他把一个饼掰开，鱼掰开，分开给众人，让那么多人都吃饱了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真正的灵粮的一种荣光，可以用这么一点东西可以祝福到成千上万人都吃饱。在那之后，耶稣有一个重要的讲道，是接着他的这个神迹，接着这个主题关于灵粮来讲的。他的那些当时有一些人，用今日的话说，那简直像耶稣的粉丝一样，跟着到处跑的，是吧？有拥趸的，但是他们是因为仰慕耶稣的道吗？可不是，坐着船到处跑，耶稣去哪儿了，他们就追到哪儿去。很厉害的，在海那边找着了，找到耶稣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些人用我们今日的来讲，我们说啊，不是仰慕耶稣的道，可能是为了看神迹吧。耶稣说，你连看神迹都不是，你只不过是看到了神迹变出来那个饼，那你吃饱了，这就更等而价值了，是吧？然而耶稣借着这个事儿继续讲道，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有关于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什么呢？这些人也问我们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然后这些人又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是这群人主动提出来关于玛拿这件事儿。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他这里似乎在暗示耶稣，你能做跟玛拿这样大的事儿吗？对吧？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耶稣常用的一个语法，一个句型。当我们看到他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要出来了。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里就是耶稣那个最重要的宣告。所以我讲他讲了半天马拿，他现在说到自己了，因此圣餐跟马拿之间的关系就在这儿开始显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会看到主耶稣他说过很多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什么，是不是？他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世上的光，对吧？他说过很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表征人子来到世上的身份和使命。耶稣说，那从天上赐生命给世界的是生命的粮，然后这些人说，那是什么呢？把它赐给我们吧。耶稣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啊，在六章四十八节他又次重复，我就是生命的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的人有永生，你信主耶稣的人就会得到这生命的粮，就有了生命，就有了永生，因此这就预表着耶稣基督。重要的这个关系是在这儿来写的。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还是死了？难道出埃及的那一帮人他们没有吃过马拿吗？都吃过，只不过他们全部死在了旷野，直到下一代才会有机会进到迦南地，是不是？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很显然犹太人的争论是在字面的意义上，对吧？他们听成这样的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拿还是死了。所以你看到他在用马拿来预表他自己的一个身份。然而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话，他说他的血和肉是可吃可喝的。这个话不要说犹太人，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恐怕也要因这话跌倒，听不懂啊，对吧？听不懂啊。中国的传说说唐僧肉可以吃，是吧？耶稣的肉可以吃，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当然到了后来你就发现到，直到圣餐里设立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耶稣的意思是这个。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对吧？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这时候你才看到了耶稣说他的血和肉可喝可吃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圣餐在旧约当中也有充分的预表，就是逾越节，也包括马拿。好，圣餐的意义，我们在刚才所读的三段福音书的经文和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总结一下，就是三个方面：主所立的约，纪念主的死和盼望主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主所立的约呢？耶稣把这颗饼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呢，在饭后的拿起这个饼杯来祝谢了给众人喝，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会发现到过去的旧约中，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当中会有流血，对吧？会有献祭等等。对，那么耶稣这里也清楚地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当然了，这个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象征，并不是说那葡萄汁就是他的血，因为他的血随后就要在十字架上流干。所以他说，这个象征着的血是与你们所立的。因此你应该知道，圣餐里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是主所立的。 希伯来书也有详细的关于旧约新约之关系的论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旧约中有这样的经文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另立的新约，过去的那些个犹太拉比经学家们不停地在分析，在推测，在预言，然而他们都没有说对。只有到耶稣来的时候，你才看到了这个新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约，是用耶稣的身体，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圣餐的一个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是象征着、代表着主所立的约。另外一方面也非常重要，是在纪念主的死，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这样讲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在转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在纪念主的死，当你纪念主的死的时候，你就应该自然地想到了，那主为何而死呢？为谁而死呢？对吧？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为了我们而死。因此你就会想象到了自己的罪问题才是这个事情的关键。因此在这圣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然解释，关于个人警察自己的罪是这样来的。你们纪念主的死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念那个那叫什么耶稣的叫诞辰啊，那叫什么是吧，也不是忌日，很难讲，因为他又复活了。总之是纪念他的死的意义不是那个死亡本身，而是那个死究竟代表着什么啊，究竟代表着什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纪念主的死，主的血在十字架上的流出，已经一次性的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洗净了我们所有的不义。然而此后我们难道就可以自由的放纵吗？自由的犯罪吗？随便的在恩典中堕落吗？不可以，因为你还要记得主还会再来。耶稣自己说，从此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葡萄汁，或者说新的酒的那日子。我又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保罗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我们一个是在往回的纪念，一个是在往前的盼望，一方面在纪念主的死，一方面又在盼望主的来。所以这个才是圣餐当中的一个意义。如果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说是由主设立，它就好像跟洗礼是一样的，它也是为主设立的，因为你要纪念他的死，然后你又向着主设立的，因为主会再来，对吧？这样的会比较好记。我们说圣餐的意义三个方面，由主设立，为主设立，也向主设立。好，圣餐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新教的改革之后有这么几种解释。有一些人认为，当这个主领人为和饼和酒祝谢后，饼和酒就立刻奇妙的变了质，就成为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叫做变质说啊，化质说。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坚持领受圣餐礼的人呢，是领受了基督实际的身体，但他不认为是变质的说法，他认为那个饼和那个杯就是基督的身体。第三种观念认为，是在那一刻基督的灵会出现在饼和酒中，而不是他的体，所以领受者需要存着信心才能获得属灵的好处。第四种观点认为，圣餐只是为了纪念主为我们受死，饼和酒本身没有神奇的力量，只象征主的血和身体。我想这个是最符合圣经的启示的，因为圣经的经文你刚才读了好几遍，都读了好几遍了， 你清楚的看到主说，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吧？有明确的这个。当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耶稣讲话说是，并不等于从今日之数学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说的是什么，那是一个比喻意，很明显的比喻意。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是那个字面意思吗？犹太人争论就争论的字面意思，我们怎么可能还用字面意思去理解呢？因为耶稣到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明显的给你看这个象征是什么，对吧？因此我们取一种最可以说很朴素的字面解经的，从圣经本身的意思归纳出来的这个解释，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象征。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别的人采取了这三种以至于另外的解释，我们也不宜去论断人家。你到了人家的教会去参加，人家去分这个饼和圣餐的时候，你要抓住牧师问一问，哎，你说你们教会认为这个象征是什么？后来他说了一句，你说我不认同，不领了，这个可能就又过了矫枉过正了，对吧？一方面我们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纪念的意义，然而你真的不必去论断别人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看的，只要他还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不能说这个纪念以及耶稣说是就真的不可以是他真的变成了那样，我没有办法给他证伪，对吧？因此我们愿意尊重别人有这个观点。因为刚才说的这三种呢，也都是有一些个很敬虔的一些基督徒可能会持守的一种观点啊，不要为这个事情去起了那样的纷争。三大的改教的运动家加尔文、路德、慈运里，就是在圣餐这个地方不能取得统一而分裂开，分裂成了三支。你说说起来，他们的神学和其他立场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不同，叫分裂开。这个真的是，我想不一定是神喜悦，当然神也允许这个事儿，也使用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圣餐圣礼的这个事情抬高到了一个要跟别人论战的程度。为什么我们上周和这周要讲两次关于圣礼的事情？因为这两件事你很多人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但你去观察就发现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分裂造成的一个根源之一。因此我们真要有个底线，不要在圣礼的事情上彼此论断，彼此相咬相吞，那是中了魔鬼的计啊。好，第五个方面我们来看圣餐的受众是谁，也就是谁可以领圣餐。刚才在早晨在那边发圣餐的时候，我们主日的小女孩小朋友过来拿着那个葡萄汁叫过来喝，是吧？啊，说这谁可以喝呀？哎，就是顺便讲一点道理，是吧？我说你还没有受洗，你长大了真正第一天受洗以后就可以喝了，简单说就这样。如果具体来讲，其实圣餐谁可以领？我们说重生得救的信徒，这当然是最好的。不过从外在的来讲，教会和任何人都不可能判断谁是重生得救的。你是重生得救的，你不是重生得救的，你重生了没得救，你得救了没重生，你重生了65%，你中华民族复兴60%，你重生60%。没法判断，对吧？这个是属于圣灵的事情。因此教会会怎么判断？教会的判断就是你真正受过洗的人，信徒受洗。至于谁能受洗，上一次到我们讲的，我们说教会给你发圣餐的一个根据就是你受过洗没有，你受过合乎圣洁没有。你要是你受过天主教的洗，也就不承认，你被受过异端的洗，有可能我还是不承认。但如果主要是都是在新教的这个内部里的，无论它是点水洗，是浸水里，是洒水里，是浇水里，你只要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的洗，你也是真心的悔改信徒的人，你就有资格可以领圣餐。另外一方面，领的时候呢，能够来自己醒察分辨认罪悔改，清楚知道圣餐意义的，而不是吃喝自己罪的信徒， 这个也是一个圣餐的重点，不是说你受过洗了你就可以领，因为保罗借着圣灵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圣餐这件事，你在既然是纪念主的死，就也在纪念主为何而死，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因此如果你身上还有罪，尤其是你还有现在最终的那个情况，你就不可以领圣餐。那么这也是两界定，有两种的界定的方式，一种当然是很明确的，教会都已经给你惩戒了，这个人可能犯了很严重的一个罪行，他犯了什么贪污，他奸淫，他在世上犯了什么样的触犯的刑律等等的很多的方面，他犯了罪，教会已经公开的宣称他是停止圣餐的，这个当然不用只是说了。可要说的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自我的警察。因为圣经明确的启示是说，要这个信徒自己去警察你心中的罪。那是不是说你现在一警察，主啊，我要认罪悔改，我有没有罪呢？谁敢说自己现在一警察你没有罪？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领圣餐了，对吗？重要的是你去警察分辨有认罪悔改，你要自己在这个地方有悔改，这个悔改这就微妙了。你说我今天犯过一个什么样的罪，我也已经悔改了，那我觉得惴惴不安，觉得神是不是会因此惩罚我啊？我是不是会怎么样啊？我觉得非常的惊恐。我要说的是，你认罪又悔改了，在神面前你就可以去领圣餐。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说你悔改，悔改不是拿嘴说的，因为你如果还实实在在是现在一个罪的一个状况当中，你现在嘴上说主啊我认罪了，认罪不悔改，那也就不叫认罪，这样的也不可以去领圣餐。保罗说这样做的人，他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受到了什么样的惩治呢？说他们软弱的，患病的不少，死的也有，就是这么严重，对吧？所以说这是内在的层面比较重要，至于外在的层面要执行到多么严厉，我觉得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我倾向于相信由信徒的自己醒察，我们自己去认识这个，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圣灵感动人的工作。圣灵不感动你，你谁会为是闲着你认自己的罪，对吧？罪人嘛，当你感动他自己愿意醒察，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具备了这个资格。外在的那个实行的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呢？在过去的时候，这个也是很多争议啊，很多争议。就在日内瓦的教会的时候，他的这个带领人就是曾经在讲台上，在领圣餐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会众里面这些市民有很多市民的子弟青年人很放纵，无恶不作可以讲，对吧？因此他们呢到了周日又来到教会要领圣餐，因为当时说领圣餐那个意义就跟今日之好像不断的去确认你是基督徒似的，就好像这种感觉。所以这些人虽然无恶不作，他居然也领圣餐。那么加尔文就是以瘦弱的身躯站在台前保护圣餐，说就是你们不能领，就是不能领。他的那些父母都是达官贵人，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暴跳如雷，这都想上来杀了他，也不会退让半步，他会挡住。所以我说这个精神还是很值得去敬佩的。但是不是教会要这样做，我认为你有罪你就不能来领了。这里有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事件的启示，当你查考的时候，请你想一下，主耶稣最后的晚餐领了杯和饼的这些人群中有一个特别的人，就是犹大。你去查考，对吧？主知道他犯罪吗？知道吧。那有没有说你不能领，不仅给他洗脚了，而且也给他饼了，是吧？所以可不可以领呢？所以我想这两者要平衡起来，最明显的是你自己要去警察你的罪，这是绝对的。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圣灵也是这样的带领保罗这样说。但是如果有的教会对于圣餐保护的非常的紧， 我们说这个值得尊重，不过在我们这儿，我想应该不会这样，除非你是那真的极其明显的正在最终，那你不可以的。除此之外，我相信真正要人去悔改的和要人去在这个圣餐上不要出问题的是圣灵。你愿意背着良心，愿意去拧着性子就要来背着领，因为主有惩戒的办法，这里说了什么软弱患病死亡的是吧，因此教会可能在这个地方不会用那么大的一个方式去做。那么也有一些教会呢，他给谁去发这个圣餐呢，不仅是受洗的信徒，而且你还是必须属于我这个教会。你如果是外教会临时来，今天赶到这个圣餐里，你不可以领。有教会是这个规矩。那我是劝勉大家，到哪个地方守哪个地方的规矩，不要去论断人家。我们下个月要去参加东北弟兄的婚礼的，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也许你赶上圣餐礼的话，你就不可以领。你不可以领没有问题，你尊重他就是了。但我们这儿的规矩就是，受洗的信徒就可以领，除非你自己醒察你有罪，你不愿意不敢领的，以及教会认定你现在还在罪中不可以领的，只有这个情况，剩下的都可以领。跟年龄、跟性别、跟你的地域、跟你是不是常年在这聚会的关系都没有，哪怕你临时今天来到这里一次，从教会角度说你是可以领的。如果你自己说不，我还是要回本教会去领，那是你的选择，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圣餐的受众，我们相信最重要的根据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外在教会怎么判断，只能说你有没有受过洗，问你是不是在最终，你说我受过，我没有最终，那就认为你可以。根据在你的心里，一定要醒察自己的罪。因此圣餐的实行，这个我们可能说的会比较细节一些，是吧？怎么去实行呢？我们说实行的资格、实行的频率和实行的方式。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从圣经出发，资格来讲，跟上次我们分享关于洗礼的时候是一样的。只要是信徒，其实原则上都可以带领。不过我们也要说是凡事按着次序行。这两者是平衡的，不冲突的，对吧？是平衡的，不冲突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谁都可以，但是我们在一个教会，你不难知道就是怎么样去次序行是合乎规矩的。所以这个是资格，跟洗礼一样。频率，什么叫频率呢？就是咱们教会是一个月，基本上一个月一次圣餐。也有的教会你去到，你会发现周周有圣餐，是吧？也有的可能两个月一次，有没有一年一次的我不知道，那好像有点，那真成逾越节了，是吧？啊，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频率呢？我们看圣经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这里边写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该礼的时候等等，这个你知道，起码说主日的这一天，七日的第一日可不是安息日里面啊，就是主日，就是今天啊，七日的第一日是今天，他们聚会就掰饼，对吧？因此你看到肯定七日的第一日，看这个意思是要有掰饼的。好，那是不是说就必须一周一次呢？以及是不是必须早晨呢？你看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些门徒强留耶稣，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等等。你这里看到耶稣带领他们的那个聚会，也是，哎，这一天是哪一天？以马忤斯路上的是哪一天？是主复活之后，是吧？哪天复活的呢？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对吧？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有圣餐，这是合宜的。而且这两次都比较有意思，好像都是晚上，是吧？都是晚上，所以没有说必须早晨哈。那是不是七日每七天一次就可以了，就能实行了？你会发现呢，在《使徒行传》还记载，这些们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你说这个就是天天带领了，这会儿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个，是吧？很难做到这个天天带领。因此我们说这个频率，耶稣其实没有明确的吩咐说你们每逢这个每日到底是多长时间一次，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有两次提到是在主日，而且还是主日晚上。圣经还记载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还天天摆饼呢。因此目前我们想哪个教会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是有规律的来实行，对吧？有规律的来实行就是合宜的啊，这是一个频率的问题。关于施行的方式，施行的方式，那么圣餐是两个组成的部分，就是杯和饼。杯和饼，杯谁能喝，怎么喝，喝什么，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过一些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对于圣餐最主要的一个印象就是穿黑衣服一个神父站在这儿，完了这些人轮流的往前来走，是吧？每个人给发个东西，然后呢可能在他头上按着说点啥，自己画个十字那种。其实你现在天主教对吧，天主教这个仪式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圣餐礼当中最重要的不同你知道在哪吗？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这个杯，普通的信徒是不可以喝的，他上来给你发的只是饼，一个小圆饼啊，一个小圆饼，杯你是不可以喝的，谁可以喝，谁不可以喝。所以说天主教有很多酒量很好的神父，然后喝大醉的神父特别多，这个情况普通信徒不可以喝杯，这是我说谁能喝的目的在这儿。天主教认为普通信徒不可以喝，我说实话也没有详细的查考他为什么认为不可以喝，理由在哪？因为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明确的说你们分着喝，他们都喝了，是吧？说的很明确了，还是怎么样说呢？而我们新教啊，认为普通信徒是可以喝的，因为圣经里明确的解明十二门徒们都领了杯，而且在座的可能并不光十二个门徒，说不定跟主的那些个妇女们以及其他门徒也在场，是吧？因此我们相信这个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喝，而且保罗的教导也说了每个人都可以领这个杯，因此说谁能喝信徒都可以喝，只有天主教认为不是。怎么喝，怎么喝，我这是提一次就不想再提了，因为这个东西会有，这正是一个争议的点。你说这什么叫做怎么喝还会有争议呢？我是告诉你有这个事情，尤其你到农村教会到这些地方，马太福音写着用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啊。马可福音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路亚福音写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结合这三节经文你说该怎么喝，对吧？各自有领受点，一种的观念就是说必须共用一个杯喝，因为你们都喝这个，你们拿这个，拿这个杯祝谢了分给喝，大家轮着一个一个喝的。你注意看很多这个电视里边关于耶稣传要什么呢，他用这个方式来做。有一种就是认为，另外一种就认为把这个杯倒出来到不同的小杯里，大家分着喝，分着喝嘛，什么叫分着喝，是吧？也都是可以的。同样的道理，我只能说我们教会是这样第二个分着喝的，但我不想说别人那个就是不对，我们也不去论断别人不对，对吧？如果别人说我们这不对，我们也就听着，也不要争辩，因为这个真的都是合乎圣经的。耶稣没有说过必须用一个杯，尤其原来 SARS 的时候，很多教会在这边很软弱，大家用一个杯轮流喝，感冒了，对吧？因此我相信那个肯定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真的那么重要，耶稣就会说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它跟饼就不一样，饼可不是说咱们烤上120份饼一个人来，是不是明确的不是一个饼掰开的，可是杯是不是一个杯分开的，就像掰开的那个意思呢？没有什么呀，而且你分到什么程度是分开的，真是这个我觉得不要起争议。我想说的就是有人有不同的领受，说怎么喝就得这么喝， 你愿意这么喝，那是你的自由，我非常尊重，我也不认为你违反圣经。但是你说就得这么喝，而且你也必须这么喝，这样讲的时候要小心思量一些。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强调？从圣经的出发，对吧？所以这是关于怎么喝，喝什么，两种。那个原文讲的那个字，你可以说是葡萄酒，也可以说是葡萄汁，还是取最大公约数，我们就用葡萄汁，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有人就不喝酒，你非让他喝吗？对不对？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说必须让人家喝酒呢？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有的信徒人自来就不喝酒，你为了他良心软弱的缘故，你就应该不要喝酒的事，因此我们用葡萄汁。而且真的也有很强的证据说明，耶稣那个时代的晚餐，他固然耶稣不是不喝酒，耶稣是喝酒的，你不要认为耶稣戒酒了，耶稣是一滴酒不沾，那不是。但是那个圣餐时候用的是葡萄汁，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都用葡萄汁而不是葡萄酒。但是还是这个话反复强调，有人就用葡萄酒了，那也不错，也没有错。总之在圣礼的任何环节上，我们都竭力小心跟别人发生争辩，我们自己明白圣经说什么就是。所以说关于杯的问题来说，我们要总结结论是，不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领。尤其说开了的今日，我们真正的基督教里面，什么叫神职人呢？没有这个称号的，因为这个正确的不是正确的，就是原始的提法是天主教说的叫圣品阶级。我们认为信徒阶级是没有一个区分，可能有执事公用不同的区分，有这个工作的不同，服侍的方向的不同，但那不是说什么圣品阶级神职人员不存在这个区别，也许名称不同，对吧？因此我们不可能说只有神职人员才能领这个杯，不是这样。怎么喝的方面尊重各自的领受，不彼此论断，而在实际的施行的时候以用葡萄汁为宜，虽然葡萄酒也不错啊，这样。好，那么关于饼一样的问题，谁能领怎么领行什么怎么领，谁能领这个就不用说了，天主教也认为信徒也可以领，是吧？因此这个是都能领。怎么领呢？有的教会就是大家轮流上前来，这儿给你发，掰开了给你一个人发，像我们那是八下去分到手中，分到手中，有人说这个饼放到嘴里是给它含着化了呢，还是给咬碎了呢？哎，你不要讲一下，天主教告诉你不能咬，你咬了是干犯你的身体，所以他发的那个饼是速溶的吧，我猜是吧？他放到手里去，然后用它含的化，不能咬碎，所以他不要觉得可笑，他真的是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在的。我说的意思是没有明确规定，都可以，你愿意含化的你就含着，你愿意咬碎的你就咬着，因为进到肚子里都是化，对吧？是你上台来领还是发到你手中，也许你到了别的教会很惊讶的发现是上台来领的，你也不要因此说天主教，也别这样说，是吧？也许人家就是这个一个规矩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不对？而我们是发下去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要在这些事上彼此论断，自己去领受就是了。领什么？无酵饼，这个大家很清楚，对吧？是一张无酵饼，而且是一张啊。无酵饼是什么？我们说首先为什么是无酵饼，第二无酵饼是怎么做的，这不是探讨厨艺的，是探讨属灵意义的，是吧？为什么是无酵饼？因为你知道这是在逾越节里面设立的，这个神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了无酵饼，这个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烤无酵饼，最主要的原因，明显的原因是因为来不及发面，就这意思，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啊，不能单言，来不及发面，所以就是生面活出来的，死面饼烤出来的，就这个意思。当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讲没有酵就是象征没有罪，是吧？因此是几个意义结合起来看，它是无酵饼。同样怎么做呢？你知道圣经里无酵饼是怎么做的吗？出埃及记提到说是用生面烤成的无酵饼，对吧？烤成的无酵饼。那么 在其他地方提到过有三种无教典，一种就是无教典，第二种是调油的无教典，第三种是抹油的无教典，都是用酱做成的。什么意思呢？纯无教典就是全程都没有油的，直接那个生面或者面团烤的。调油的呢，是拿那个油和面，和了面后拿那个油的那个面烤出来的那个饼。抹油的呢，那是烤好以后在上面抹着油吃。三种。那你综合来看，我相信圣餐用的这个饼，用不用油的那种，就是纯的很无酵饼烤出来的是比较妥当。因为你想，如果回到它最初的那个意义，它都来不及发面，它还能来得及拿油和面吗？是不是？因此要从那个急的那个角度来讲是这样，而从圣经的来讲，哎，不用油的这种调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烤出来的。既然是烤出来的呢，就不是说烙的、摊的、煎的、炸的，是吧？烤的意思就是烤，当然了，不是说必须拿烤箱烤才叫烤，或者架在篝火上烤才是烤。犹太人烤饼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跟我们拿锅的道理一样，他把一个大石头烧热了，把这个摊好的、和好的这个面摊到上边，反复的，这样也叫烤饼。因此，这跟我们用拿锅是一样道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天主教的这个饼呢，就更像是所谓的玛拉，他是把这个，当然他可以见解，我提前摆好，是吧？他可以说他提前摆好了。它做成一个个小圆饼，很薄，就像那个马达的样子，你含到嘴里就化了。而圣经经文明确的是，耶稣把一张饼掰开了给众人的，对吧？因此我们还是以遵守这个为比较合宜，所以这个结论应该是用一张饼来掰开。所以我们最后的总结几点的结论性的事情，从意义上来说，圣餐呢是由主设立的，也是为主设立的，也是向主设立的，这是它的意义。由主设立意思是主亲自的新约，为主设立的意思是在纪念他的死，向主设立的意思是在盼望他再来。因此这么几个角度，受众呢可以谁给领？受洗归主的信徒，认罪悔改的信徒。至于是不是委身本教会的，不是最重要的，除非是因为教会没有办法认定你的信仰情况，才可能不给你。只要能够认定你是受洗的，并且目前不是现在最终，就可以领。不给谁？相反就是了，没有受过洗的，传统上不给领。虽然圣经里似乎没有明确说领圣餐的信徒是不是都受了洗，不过我们从传统上认为理应是这样啊。有明确的是，你自己承认或者被教会认定尚有为悔改之罪的信徒，这个不可以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领圣餐之前可能让大家休息一两分钟，自己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在罪中，有没有悔改的罪就可以自行离开，不要参加圣餐。当然不会从教会角度认定说你不可以，不会这样子这个工作。我们强调的是圣灵感动人心的自我省察啊。好，方式呢是我们最简单的总结，方式就是一个杯分着喝。怎么叫分着喝？自己领受就行。喝的是什么？葡萄汁、葡萄酒都可以接受。饼呢是无酵饼分着吃，知道这就可以了，是吧？好，几点是最后的提醒。我们说圣餐不等于是逾越节的宴席，虽然逾越节预表圣餐，因此不要被异端把你搅扰了。有一个异端是一个韩国的，应该就是那个统一教，还是应该是那个统一教，上来就问你过不过逾越节，很多人这样问懵了，是吧？那你今天应该知道了，回答是你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对吧？而不是你要回答他我为什么不过。好，圣餐也不是爱宴，也要注意这个。圣餐虽然在旧约中，在这个新约里边，哥林多教会，你看到它常常是跟爱宴连在一起举行的，但是圣餐并不是爱宴，圣餐是圣餐啊。还有一点，圣餐也不是这个饼和杯，它也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 居然有人自己信或者自己不信的情况下拿给自己的家人去吃，吃吧，教会的剩饭剩饼，是吧？有好处快吃吧，这都是很有点荒唐的做法。虽然我不是说你这样吃能怎么地，但是我说这个没有任何益处，是吧？没有任何益处，这简直是近乎迷信的做法。我们这是在纪念主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我们来一起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随后就开始我们圣餐。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你的圣灵就来此刻鉴察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自己，也能够自己鉴察。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个人在这一个时刻可以去回想并且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主，我们也去让我们可以纪念主你是为我们而死，我们也知道你也必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个人的心被你所打开，让我们个人的灵在你里面愿意不再的刚坚硬，而是能够来向你软弱谦卑下来。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彼此能够真正的去敬重主你所设立的圣餐之礼，让我们在这个圣餐之礼上不至于混淆，而是有合一，不至于说吃喝自己的罪，乃是为了去纪念主你的血所立的新约。主，我们求你从我们当中除去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当面之物，也求你从我们当中兴起被你所使用的更像你样式的更多的信徒。主，我们求你能够借着我们的罪，也借着我们所施行的各样礼仪，对我们各位信徒有属灵的祝福，而不是各样神秘主义的人以为的事件。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正在这圣餐的礼上也能够有合乎圣经的顺服。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就会来执行这个圣餐礼。我们一起来读经文，